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4月24号，周五，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与纳指都再创新高，道指小幅收跌。消息面上，美伊第二轮谈判在巴基斯坦秘密重启的传闻成了情绪催化剂。昨天盘后，路透社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提将率伊朗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与此同时，美国这一边派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科什纳前往伊斯兰堡为第二轮谈判做准备，这个消息呢立即提振了市场情绪。虽然伊朗官媒在那儿大玩文字游戏，硬说阿拉格提此行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外交访问阿曼和俄罗斯，顺路访问巴基斯坦，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台面下接触、台面上否认的套路。这话是说给伊朗国内基本盘停的哈。换上强硬派阿拉格奇来取代务实派的卡利巴夫呢，看似好像谈不拢，但事实上温和派就没牌了，换一个能拍板的上来说话。在伊朗复杂的政治结构中，温和派在谈判桌上表现的再好，回国后往往也会被强硬派和军方视为卖国。而像阿拉格奇这样深得最高层信任的强硬派外交官呢，一旦他点头，意味着德黑兰内部已经达成了利益交换的共识，所以达成的妥协也会往往最稳固。纽约时报这边就报道称，阿拉格奇将会在巴基斯坦期间就美国提出的和平协议提交一份新的书面回应，并且呢计划于这周六与美国谈判团队会面。这次谈判很可能会获得进展啊，因为伊朗重新开放了领空，首都最大机场明天25号起将逐步恢复飞往土耳其、阿曼和中国的国际航班。伊朗民航部门表示，一旦军方和民政部门完成技术和运营准备工作，伊朗各机场的航班服务将会逐步恢复正常。虽然那边的局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总归是一个好迹象。如果伊朗军方认为这个周末或者是近期这个美国会偷袭或者会有新一轮空袭冲突，那就不会轻易重新开放民航通道或者领空。所以这意味着这个周末台面下的沟通可能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升级的默契。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将结束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调查，这绝非单纯的法律流程而是在为Kevin Warsh 上位呢清扫政治障碍。资金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一旦继任者路径清晰，长线资本尤其是债市大户的调仓就会加速，这对股市来说也是利好。Kevin Warsh 今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直接挑明了未来降息的核心逻辑，就是 AI 会让几乎所有东西的成本都大幅下降，我们正处在一轮生产力大爆发的起点，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会再催生通胀，物价已经进入结构性下行周期，现在才刚刚开始。不管他说的是对还是错市场只听到了四个字，那就是降息稳了，因此美债收益率就应声走低，这也是这个支撑美股市场持续走高的一个原因之一。标普500指数今天结束了前面5天的横盘格局，继续上攻，测试7150到7200点这个阻力区域，只要在6900到7000点的关键支撑区域上方，那么多头就占据着主导地位。当前这一轮涨势虽然已经过度拉升，但是尚未破裂。本周呢指数累涨0.55%，在前面3周连续大涨之后呢，市场也开始放慢了速度。摩根大通预计，随着指数接近7200、7300的关键阻力带，市场将在未来几周开始减速，长期趋势线可能会开始限制收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回撤，只是可能从前面急剧有动能驱动的上涨转变为更为缓慢而且渐进的攀升。但是在更短线的走势上高盛警告称 CTA 将会在下周出现温和的卖出，无论市场是涨还是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近期这一场暴涨之后呢， 到了这个四月底，美国养老基金为了维持股债比例，将抛售230亿美元的股票。这张图表直观地展示了自2000年以来每月养老基金挑战的估算值。而今年这个四月份的抛售额，在扣除掉那些季度末月份之后呢，将会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哈，比以往任何一个非季度月份的抛售力度还要高出25%以上。这是因为近期股市的涨幅呢远远超过了债市，导致养老金账户里的股票资本占比超标，基金经理们必须通过卖出股票买入债券来实现资产配置再平衡。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交易日里啊，就下周，即便市场情绪依然高涨，这一股来自养老金系统的巨大抛售力量呢，也会成为股市上行路径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阻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数额巨大而且高度确定的卖压哈，往往会在高位呢引发阶段性的震荡或者是获利回吐。所以在一片叫好声当中，这230亿美元的卖盘或许就是检测当前牛市成色的第一块试金石了。美银呢则在最新报告中指出，纳指100正在重现类似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典型走势。截止本周三，纳指100在过去16个交易日中有14天指数与10日实际波动率同步上行。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哈，指数的上涨往往会伴随着波动率收敛，越涨越稳才是常态，而不是越涨越躁。历史上这种股指与波动率同涨的情况呢，通常出现在危机后的修复初期，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2020年疫情暴跌之后牛市重启阶段哈。但是本轮行情显然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因为纳指100自高点回撤仅约12%，标普500的跌幅甚至不足10%，所以这根本就谈不上深度熊市后的修复，这不是废墟上重建，而更像是情绪驱动下的二次加速。本轮反弹最反常之处呢，就是在于它的持续时间极长，涨幅极大，以及拉升的节奏极快。这种组合在历史上往往更接近互联网泡沫后期特征，而不是正常的牛市中段或者初步阶段。当前市场正在发生的是典型的风险偏好失控的状态，还是疯了，资金疯狂涌入科技股，同时大规模买入看涨期权，杠杆情绪呢被持续的放大。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旦市场进入这种阶段，价格的上涨逻辑往往就会逐渐脱离基本面哈，转向纯粹的流动性与情绪驱动。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也是很多金融大佬顶级投资者所反复强调的，市场的非理性行情往往可以持续的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久，泡沫在破裂之前看起来都像趋势。这意味着即便估值已经很贵，贵得离谱，短线已经严重超卖，但是你很难精准判断它什么时候结束，这也是当前市场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没有人看出这个风险哈，毕竟你看那些技术指标 K 线形态，这些都是明摆着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但是所有人都在赌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接盘的。当前不仅是美股哈，全球多类资产多个市场都在同步出现脱离基本面的定价迹象，从美股科技权重到部分新兴市场的资产，再到衍生品杠杆交易，资金在系统性的追逐风险而并非回避风险。所以呢，美银对2026年的核心判断很清晰，就是全球市场很可能在进入一个泡沫更频繁出现的阶段，就非理性繁荣。这并不意味着行情会马上结束哈，泡沫不是说一出现就马上破裂的，但是这意味着呢波动会更大，节奏会更快，做错方向的代价也会更高。这张图表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现实， AI 不再仅仅是一个科技概念了，它已经彻底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核心。从股市维度看，标普500指数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更迭。自2022年11月 ChatGPT 横空出世以来 ，AI 相关股票在标普500中的市值占比，在短短3年内飙升了20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占据了45%的惊人份额。这意味着这个横盖了500家美国顶尖企业的指数，近乎一半的波动都系于 AI 这一个单一的主题，而在债市层面呢 AI 的扩张也同样激进，目前全美有 15.4% 的投资及债务与 AI 挂钩，使其跃升为美国信贷市场最大的行业。自2020年以来 AI 相关债务规模近乎翻倍，达到了 1.4 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这种单一主题同时统治股市与债市的局面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可以说目前的美国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不是 AI 就是全武的极端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繁荣在带来巨大财富效用的同时呢，也让整个市场与 AI 的技术变现逻辑就深度锁死，还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但这也成为这个很多人所说的这证明 AI 不是泡沫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但这个我们事后再看了，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连续第18个交易日上涨，虽然超买又超买，但情绪上来什么指标都不好使。日 K 跳空高开后呢，收出一根阳线十字星，破解了昨天日 K 三影线的压力哈。不过这个高位十字星也是让人有点担心，会不会是拐点了？毕竟股市不是永动机嘛，都18天连涨了，不可能涨到25天连涨、30天连涨是吧？英特尔财报后股价原地起飞哈，做了火箭了，全天暴涨近24%，直接刷新了1987年以来的单日涨幅记录。比当年互联网泡沫那个阵子还要更生猛啊，有国家队站台要赶着就是硬，股价窜升的速度呢比华尔街分析师们的看涨报告更新速度还要快。美银刚刚才将目标股价从48美元上调到56美元，瑞银才将目标股价从65美元上调到83美元，都赶不上这个最新的收盘价。虽然陈老板呢在财报电话会上吹得天花乱坠，台下的分析师们也纷纷起立鼓掌，但是有一说一，这个季度营收增速才7%而已，股价居然拉出24%的涨幅，这合理吗？隔壁英伟达几次营收增速60-70%，结果股价还倒跌5%呢，那上哪里说理去？你说，至于所谓的营收利润都超过预期，哎呀，预期这东西还不是华尔街那帮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老黄家的财报次次都超预期呢，结果还不是次次都坑爹？反而是英特尔靠着政策春药哈，直接放了好几倍。现在的市场就是典型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就是英伟达、博通那几个大头镇守大本营，然后外面这些光模块啊、存储啊、CPU 啊这些配套设施玩的飞起。高通股价被英特尔季后的强劲表现带飞，跳空高开涨了11%。华尔街给出的理由是 AI 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边缘计算需求，而这些领域正是高通具有显著优势市场。这种小作文式的解释完全是先开枪后画靶哈，就是强行解释，把英特尔靠代工业务和 AI 数据中心回暖撑起的暴涨硬贴到主攻手机和汽车芯片的高通身上，逻辑链条实在是绕得太远了，甚至存在明显的属性错配与资金分流竞争。毕竟大厂分抢显卡的时候往往会挤压手机和 PC 芯片的预算。高通的股价被带飞的真实原因啊，还是半导体板块大多数股票现在都已经在天上飞了，资金开始寻找那些还没有涨过的落后者来完成板块轮动。并非是高通基本面发生质变哈，既然英特尔这个老灯都可以涨到天上去的话，那高通这个老灯也可以嘛。从技术面来看呢，高通的股价虽然已经重回50日均线上反，但这只是典型的超跌修复，股价需要持续站稳半年线与年线哈，才能够被视为中长期趋势的全面反转，否则的话这一波上涨可能仍然是昙花一现，就如隔壁的甲骨文一样，甲骨文股价今天又窜稀了，这个才是让我们熟悉的化骨文啊，前段时间大涨太让人不习惯了，今天回踩一度跌破了171这条颈线哈，让我心都凉了一半，但是虽然收盘拉回去了，但还是挺打击信心的，资金再次放弃了软件股，都跑去半导体那边扎堆了嘛。 CHTR 股价暴跌， QE 业绩呢再次暴露出公司基本面持续恶化的现实，营收同比下滑1%，主要受住宅、食品与互联网业务疲软所拖累， 宽带用户流失人数超出预期，每股盈利$9.17，不仅是惨预期的$9.96。在增长停滞与核心业务流失双重压力之下呢，公司估值持续被压缩，股价年初至今已经下跌了约14%，更是较2021年高点$825回撤了大约78%。从市场定价来看，投资者已经不再将这股票视为稳定现金流的防御型资产了，而是逐步按结构性衰退行业来进行折价处理。这股票居然还没被踢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我觉得这才是让人惊讶的。不要看它跌了这么多就想着去抄底哈，这一类传统有线电视与宽带运营商所面临的这个流媒体替代与用户流失的长期结构性挑战，如果缺乏新的增长引擎，仅靠成本控制与提价维持利润的模式啊，终究难以支撑这个估值修复。它的财报呢也脱离了主要竞争对手 Comcast， 后者股价今年也大跌了13%，日 K 收出一根长黑棍。昨天该股才刚刚因为公布超预期的一季度财报跳空大涨过哈，结果今天就掉下去了。买他们那还不如买奈飞呢，好歹奈飞还有$250亿的股票回购计划。行，今天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大家也辛苦一周了，那这个周末我们就好好休息，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本期内容如下。我们先看消息面，英特尔第一季度的财报强劲， AI 驱动 CPU 需求回升。以下是一些关键的财务指标，营收超预期，一季度营收$136亿，同比增长7%，远超分析师预期的$124.2亿。每股收益调整后是$0.29，市场预期仅为$0.01，差距显著。核心引擎是数据中心与 AI 业务营收$51亿，同比增长22%，成为增长核心的引擎。未来指引，第二季度营收指引138到148亿，中值远超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30亿。市场反应那么股价飙升，多家机构呢上调了评级和目标价，右边呢就是一些上调的一个目标价哈。英特尔反转逻辑与市场分歧，三大反转因素， AI 工作负载需要更多 CPU 算力， AI 从训练向推理与智能体应用演进，新任 CEO 陈立武修复资产负债表，执行可行的竞争策略，英特尔已重回竞争轨道，拥有美国唯一领先芯片制造商的地缘优势，近期与美国政府英伟达及特斯拉的战略联盟将进一步强化地位。市场共识仍偏谨慎，47位分析师中34位仅给出持有评级，仅9位给予买入或强力买入评级。摩根大通维持减持的评级，目标价是$45，较当前股价存在约45%的下行空间。代工部门一季度营收$54亿，同比增长16%，但经营亏损仍达$24亿，盈利前景尚不明朗，取决于代工业务进展及 AI 驱动 CPU 需求能否持续。大空头伯里做多软件，做空芯片，逆势买入软件股，这里是建仓了微软的股票。微软股价呢较前期历史高点下跌约25%，增持了 MSCI、PayPal 和 Adobe， 也就是 ADBE 的仓位，还有一些其他的哈，说明确表示没有卖出任何软件股，看好价值修复潜力，但是呢他说要做空芯片板块，他买入了 QQQ 的看跌期权，买入了英伟达和半导体 ETF 的看跌期权，他将芯片股暴涨描述为史诗级飙涨，在美股史上从未发生过。半导体 ETF 股价与200日均线乖离率高达43%，属历史罕见水平。他的投资逻辑 ：AI 浪潮下的价值博弈，软件板块下跌背景，投资者对 IBM 和 ServiceNow 财报的 AI 威胁信号感到担忧，市场情绪波动，市场剧烈反应。那么周四呢，这些股票下跌，拖累整个软件板块下行。他的核心判断是，当前股价下跌是技术性压力与恐慌情绪所致，而非基本面恶化，是买入良机。核心压住逻辑，随着 AI 技术发展，软件应用层的价值将最终超越硬件设备，迎来价值重估。风格轮动预期，市场风格可能迎来轮动，资金将从硬件设备向软件应用层转移。风险对冲策略，他承认很难精准判断市场顶部，但依然选择增加看跌期权来对冲风险。Meta 与亚马逊达成数十亿美元合作，压住 CPU 算力。巨额合作协议， Meta 与亚马逊达成一项为期3至5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云计算与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深度绑定。Graviton 芯片部署， Meta 将大规模使用亚马逊云科技数千万颗芯片核心，为其 AI 训练与推理项目提供底层算力支持，显著提升能效比。多元化算力战略，此举旨在摆脱对单一 GPU 架构的依赖，构建多元化高性价比的算力体系，增强供应链安全与技术自主权。核心客户地位，通过此次大规模采购， Meta 正式成为亚马逊该芯片的五大核心客户之一，进一步巩固其在云生态中的话语权。智能体时代引爆 CPU 价值，算力架构迎来重构。技术趋势， AI 从训练转向智能体应用，推理需求爆发， CPU 在任务编排逻辑调度中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不再仅仅是辅助。CPU 与 GPU 形成高效互补，异构计算成为主流架构。行业影响， Meta 的重金压注标志着 CPU 在 AI 推理与后训练环节的核心价值回归，预示着由 GPU 主导的单一算力叙事正被 CPU 与 GPU 协同作战的新格局所取代。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今天纳指继续延续了涨势啊，今天又是漂亮的大阳线。那么昨天的停顿呢，就是一个小型的洗盘，是吧？那我们猜顶吗？其实很难猜顶哈，你说它能不能继续涨？当然可以了。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表，是吧？这里稍微震一震，又涨上去了啊。这个涨一涨就洗一洗，这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走法啊。但是这个美股太过疯狂啊。这个洗盘的这个时间包括这个幅度都太浅了，是吧？对大盘来说微跌一点点，昨天对不？我记得是跌了0.5%左右哈，微跌了一丢丢啊。那么今天又上涨了1.79%哈，说明多头极为强势哈。说还能做多吗？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有点难回答。理论上我们不猜顶的话应该继续做多，是吧？但是也要随时提防反向运动哈，因为一些逆势的一些形态呢若隐若现了。好，我们看简单看一下罗素啊，罗素还好啊，没有使劲暴涨啊，就是这几天，但整体上呢还是要看涨，对吧？哎，今天是一个小阳线，空头不强嘛。看一下道指今天微跌一点点啊，那它呢是最稍微滞后一点啊，空头强势吗？不强势，应该是在这里洗盘啊，洗掉这个阻力区再往上走，可能下周接下来5到10个交易日啊，可能就上去了。好，空头并不强势啊。那么整体而言，标普呢是上涨的一个态势啊，主要是道指没怎么涨，罗素没怎么涨啊，啊，科技股稍微驱动了一下，好，还可以。那我们看一下市场整体的表现哈，那今天行业整体呢，我们的科技还是不错的哈。但是其他行业呢可能是一般哈，但是也不是大空头，都是微跌的状态，也就是说停顿哈，也就是还是回调，是吧？看一下领涨板块，英伟达相关的主要是英特尔，是吧？因为英伟达也持仓了英特尔哦，我记得，对的啊，一开始啊美国政府持股，然后是英伟达持股，是吧？后边这个 CPU 又开始火起来了哈。啊，这是英伟达，包括英特尔 相关的哈都是 OK 的。然后是激光雷达啊，半导体啊，基本上就是还是半导体相关的哈。那不妨就看一下英特尔。这个特斯拉出财报啊，特斯拉其实盘后是微涨的哈，上涨来着，跳空往上涨，但是呢全天又收低哈。但英特尔人家就是盘后就是跳涨，然后还是维持了一个上涨的态势哈。那么英特尔还能做多吗？有网友问。那应该是能哈，但是你说这个位置做多的话，对吧？会感觉会如何呢？啊，如果你是在这片做的多，是吧？在这片啊，在我们说这个这片做多是什么感受呢？对吧？那现在做多的话也理论上是可以的哈，因为空头并不强势啊，非常强势的大缺口啊是多头强势的表现啊。我们看它的日内的表现，你看，哎，这是横盘啊，你看做多做多就可以了。咱不是事后视角看哈，事前的话也应该做多来着，是吧？嗯，那后边还能做吧？能啊，为什么不能呢？对，没有理由去猜顶哈。但是啊，你要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或那样的小回撤哈，注意是这样这种幅度的这种回撤，遇到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多头非常的强势。但还有一种极为乐观情形，继续涨哈，就不给你回撤哈，明显的回撤，也有这种情况，因为美股里边有很多股都是直勾勾的上涨。好，这是这个，我们回到我们的列表。那我们受此驱动呢，我们看我们的这些股都在涨啊。那我们看一下 SMCI 吧。我们说这个图呢，有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底部架构。那之前的缺口呢，有可能是衰竭性的了，是吧？哎，我们这个图呢，其实关注了好久啊。从这边财务上的问题，到后边一些什么问题，最近又出现什么问题？这个、公司消息面比较多，而且偏负面啊，突然给你搞一下，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图的风险。啊，不过这个目前的技术面应该看涨啊。我们看一下英伟达，好，英伟达今天是非常漂亮的大阳线，那估计呢下周呢将尝试突破这个最高位的阻力区212这一带，今天是收到了208这一带哈，阳线强吗？强，看一下日内的情况啊，非常的漂亮哈，空头是小空头啊，你看多头涨得高，空头回落的浅，表明多头更强势。能踩顶吗？不能。好，这是这几个哈。那我们看一下软件股吧。啊，大空头它也不是纯空头哈，它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标签而已，给它贴了一个大空头哈，这个角色哈。但实际上人家既做多又做空啊，时而做多，时而做空，不同的图有不同的做法。那对威尔来说，我们说要抄底哈，它也是要做多软件股的，因为啊这波回撤差不多了哈。说现在还能做吗？是的呀，为什么不能呢？对吧？微软你怕啥呢？好，但是他也要做空这个硬件股哈，这个我就很难说了。说长期来说硬件不行，但是长期来说硬件一直在迭代更新啊，还要不断的这个，就是说每几年要重新替换一批嘛，因为有这个消耗周期是吧？以后啊，硬件和软件都非常重要哈，特别是硬件也很重要。还要定期更换的呀，嗯，好，这是这些，我们看一下 Palantir 应该做啥呀？做多，哎，说明这根阴线是一个小回调哈，相对于这波大型的上涨腿来说，这是一个回调。我们看一下它的15分钟图，说这些图都是抄底中当时吗？不然的，其实抄底中当时早就抄底中当时了，只不过啊，现在还是，对吧？还是，好，我们看一下特斯拉，这特斯拉还能做多吗？能啊。网友说：“哎呀，做多是的，不然做啥呢？后续呢，我们要关注 SpaceX 上市跟它的一个关联度啊的影响，是吧？好，我们看一下这15分钟图，今天多头呢小多头哈，不是太强势啊。我们希望多头强势的拉起来好一点，看一下日线也是一样啊，希望日线的多头啊阳线大一点会好一点。嗯，好，这是这个。”我们看一下谁呢？我们看一下苹果吧。啊，苹果这没事啊，微微的波动了一丢丢啊，整体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我们看一下它的日内，哦，后头是比较弱势的回调哈，你看拉升回调是吧？之前都是拉升回落，拉升回落，空头不强， 应该继续做多。好了啊，那么最后呢，也欢迎大家看我们的会员视频哈。今天是周五周末哈，我们要录制两期会员内容，高级会员是下边哈。好，我们待会儿见。